法华与净土之双修双照，今和尚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面，我们看极恶的施舍方便。那么佛法的修学法门啊，可以说是甚深广大，犹如大海啊。你看我们把它收集起来都能够有100部的大藏经，但是这么多法门，其实如果是落实到修行，主要只有3种模式。第一个是真如理观的修学，比方说中国的禅宗，禅宗的特色啊，它是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的，它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我们一般教下的人啊，要了解真如本性啊，是要佛菩萨跟祖师的文字相引导的，说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呢？哦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一名撞倒影。我们透过文字相的引导，才能够知道一念心性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。这是我们学教的是这样子的，禅宗不是这么回事的。禅宗他就跟着他的上师啊，当然这个上师最好是开悟的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他方便引导，直指人心啊。比方说啊，照桌茶迎门饼，你问禅师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，很简单啊，喝茶去，吃饼去。那么一个立根的人啊，他在用六根的时候，用舌根接触到茶的时候啊，他会体会说，我为什么知道茶的味道呢？我们一般人六根接触外层，那就是心随境转了，向外攀缘去了，这个心就被带走了。但是那个禅宗啊，他在这个关键你六根活动的时候啊，他要你回光返照，照流正性，逆流照性，就是我为什么能够知道茶的味道，为什么汤匙不能知道茶的味道。哦，原来我的舌根当中有一种觉知的功能，那么他就从这个觉知性里面去回光返照，最后找到根性。这跟楞严经的方法很像啊，借用显体，假借六根的作用来开显六根的本性。其实六根的本性就是真如本性，因为他这种东西啊，禅宗的好处在哪里？因为他是亲自体会到的，所以他那种悟处非常深刻。当然前提，因为他是以心印心嘛，所以你这个引导者他本身要开悟，他才有办法引导你啊，就是从生灭的攀缘心当中啊，立马踩刹车，然后回过头来照料自己的真如本性。那么它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因为它得到的悟处啊，是它亲身的体悟，所以非常深刻，所以它摘下的大乘善根非常强烈。从长远来说啊，它未来的路会走得比较快，但它不足的地方在哪里？因为它缺乏因果的事修，它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做好忏悔业障、积极资粮这种尽罪集资的基础，所以短期会有堕落的风险。因为你开悟了，但是你业果没有消 啊，所以禅宗的好处呢，长远是好的，但是短期有风险，因为缺乏事修啊。这是第一种模式，偏重真如理观的修学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偏重因果真相的修学，这种人佛教最多了，这个占80%了啊。就是你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学佛啊，他自己会找到自己的相应的道场，你不用教他的啊。比方说他过去是很喜欢布施的人啊，他内心有那种布施的善根力啊，他就会自然招感到某一个喜欢做慈善事业的道场，还做得还挺欢喜的啊。那么喜欢持戒的人，他就会很自然的招感到持戒的道场，乃至喜欢修苦恨的，他就会去找到，就是再远的深山他都能找到修苦恨的道场。为什么呢？诸法因缘生嘛， 这个没什么话说的。就什么叫因缘呢？因缘简单的说就是辗转相续，就是像水流一样嘛，横转如暴流嘛。因为你今生的生命不是独立的，诸位，你今生的生命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其中一个点啊。你的是，你是有很多很多的过去，才有现在的你啊。所以前生的善根会很自然的引导你去找到你今生的因缘跟法门。所以偏重因果事项的修行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它契机，所以它很快在因果上能够产生灭恶身上，产生因果的增上，他马上感觉到哦，学佛真的有改变。那缺点呢？缺点就是啊，你顺从过去的习性，你也等于在加强你过去的习性。你前生喜欢做慈善事业、修布施，你今生还修布施，那这样有什么缺点呢？你就越修啊，这个法执就越重，然后你这条路就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越来越窄。所以你说一个人专修一个法门啊，其实就是你把所有法门都放下，就是把一个本来是藕益大师做的四通八达的道路啊，本来学佛是四通八达，你把它走上一个单一的小巷，你会很快成就因果的真相。但是你呢，你也同时走入了一个自我设限的单一道路当中。未来短期看是好，但是从成佛之道，这个未来会有障碍。所以因缘果报的修行也有它的问题，容易产生法执而自我设限。那么第三种是最殊胜的，就是本经所说的深入理观的修学跟因果的修学，把它圆满的结合在一起，叫做一佛乘的妙法，就是站在宏观的真如角度来面对因缘果报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它的好处很简单，叫做自在力。诸位，有些人修单一法门会产生执着，但是你修完法华经，你修任何法门你都不会执着。诸位，问题不在小乘法。有些人说，我们大乘行者不能修小乘法。小乘人他的问题不是，诸位我们要弄清楚，声闻人的问题不是修，因为他修四谛法，是法执啊，不是法有问题啊。佛陀本来的设计四谛法是解脱道，但是呢是声闻人产生执着，把它当成究竟想。所以但修其法，但是不生法执。所以一佛乘的妙法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从真如理观跟因果法门当中的事修啊，它能够怎么样自在的切换。顺境的时候偏重真如理观，把所有的法门回归到加强内心的观照力，为未来的布局。因为你在顺境当中是正好你加强你内观智慧的因缘，因为你内观多一分，你等于是强化你的大白牛车，让大白牛车更强壮。遇到逆境马上从真如理观切换到因缘果报，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暂时休息。所以一佛乘的好处在哪里呢？你八万四千法门可以自动的切换，因为你不生法执，所有法门都是你成佛的资粮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佛陀到了因缘说的时候，佛陀呢亲自示范什么叫一佛乘。佛陀用化成跟宝所之间的相互切换啊，本来设定目标是宝所，但是佛陀看情况不对，马上转入化成，到了化成修行好的再转入宝所，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佛乘的自在力啊。所以佛陀在因缘说的时候啊，佛陀亲自的演绎当初是怎么带声闻弟子的啊，他怎么从化成转成宝所，最后要从宝所要转成化成，佛陀就以身作则，亲自把这个一佛乘的妙法做一个实际的操作给大家看啊。好，我们看极恶的施舍方便啊，看经文。
导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，此等可悯，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？作是念已，以方便力于显道中，过三百由旬，化作一成。告众人言：汝等勿怖，莫得退还。 今此大乘可与终止，随意所作。若入世成，快得安稳；若能前置保所，亦可得具。
那么前面讲到这个，有一个导师带着众多的人要通过五百由旬的险难道路啊。那么这当中有一部分呢、啊，想要退转了、啊，不走了啊？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等疲疾而复不畏，这个道路太长了，而且中间又很多很多的危险了、啊。”我没准备好，哪一生没有修好就堕落三恶道去了。我不如不走了，我去修禅定，我还可以保有得到四禅啊安稳的果报。我如果修这个长远的成佛之道，万一堕落了，那就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他未来的部位啊，所以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想要禁欲退还啊。还好导师呢多诸方便。作为一个导师呢，他记住更多的方便了、啊，他心中就做如是念说：“此等众生啊，实在可悯，因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？为何要放弃广大珍宝的追求而退回原点？那这样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”那么导师作是念语呢，就以善巧方便力啊，在五百由旬的险道当中呢，在过三百由旬的处所、啊、化作一尘。导师用三昧神通力把它变化成一个尘，就是这个尘本来没有，怎么有呢？用三昧力把它变现出来。然后变现出来以后呢，告诉大家说：“汝等勿步，勿得退还。你们不要产生怖畏，也不要有退转之心，因为这个大乘有两个好处：第一个可以终止，第二个随意所作。这个化尘啊。”你们可以好好的休息，消除疲劳。你们不是走得这么远很疲劳吗？这个刚好跟你们休息。其次呢，随意所作。那么你在这化尘当中，在安稳的心中啊，不但休息，还可以受用各种的法乐啊。那么你们进入这个化尘以后呢，身心得到广大的安稳，而且未来休息好了以后，你们还可以继续前进，追求广大的珍宝。所以这个化尘啊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可以终止，第二个可以随意所作啊。这个就是一佛乘的殊胜处，就是这四个是多诸方便啊，他随时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设下一个安稳的处所。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好好休息，那么先成就安稳啊，那么休息好的再往前走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佛乘的特点，多诸方便。我们看这样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看几山的安稳度脱，看经文。
是时疲疾之众心大欢喜，坦未曾有，我等今者免思恶道，快得安稳。于是众人潜入化城，生以都想，生安稳想。
那么这个时候身心疲惫的大众呢，那么面对这个化尘他是怎么想呢？心大欢喜，叹未曾有，非常的欢喜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等今者，我们未来啊能够得到两大功德。第一方面呢，可以免除三恶道的果报的灾难啊。第二个呢，一方面当下可以使令身心好好的安稳休息，而且受用种种的法乐。所以呢，众人呢就潜入化尘，进入化尘以后呢，生以度想，生安稳想。生以度想是成就智德，啊，就成就我空的智慧啊，度脱的三界火灾。那么生安稳想是断德，就断除三界的见思，成就内心的极静安稳，啊。那么化尘的确产生的效果，因为能够让一个疲惫部位的众生啊安稳度脱啊。那么生物人进入这个空性涅槃以后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看得出，他当下的心态是非常满意啊，啊，心大欢喜，叹为神勇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诸位，我们一般人呢、啊，如果不学《法华经》呢、啊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善巧方便了、啊。说哎，我修这个法门，我就一路冲到底。遇到障碍以后呢，就死冲，这个风险很高啊。 因为你遇到障碍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善巧的调整啊，你很可能会失掉你的真善意乐。修行最怕就是失掉真善意乐，这最糟糕了。你看有些人啊，他在修行啊，你看他好像有在修行，有整天做功课，但是又好像没有在修行，完全没有意乐。就慧经长老说的冷水泡咸菜，就糟糕了。就是你表面上在修行，但是你内心已经不在道上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就是不知善巧，不知善巧啊。所以作为一个导师啊，他知道你这个时候勉强他再往前走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意义了啊！赶快从一种成佛之道的保守转成化成的休息，这个是最正确的选择了啊！你看，果然这个导师的这个化成是成功的，因为事实证明，这个疲惫的众生入了化成以后，身以度想，身安稳想，就是他的意乐重新升起的。诸位，重点不在休息啊。重点是导师看到他内心对成佛的意乐又升起了啊，那么这以后就有希望。一个人只要对成佛还有意乐，这个人就有希望了啊。好，我们看释义的偶一大师的释义。好，请合掌。
一退大，人众疲疾者，辟善根微弱；不畏者，辟淡悟生死；前路有缘者，辟三祸难断也。
那么第一个，偶一大师解释这个大乘的退转啊，说啊，人众啊为什么会退转呢？有三个理由。第一个，身心真的太疲累了啊，表示说啊，他因地栽培大乘三根本来就薄弱。有些人他的信解力比较薄弱，有些人喜欢行门嘛啊，有特别信行人，他行门功课做了很多，因果很增上很快。但是他这个观照力薄弱啊，就大乘善根栽培薄弱。第二个呢，他内心不畏啊，他对未来的生死啊是有不畏心的，这种人处理心强的啊。第三种人，前路有远。那么这个成佛之道的确是一个遥远的道路啊，你要断见思尘嚣无明啊，那可不是三生五生，那是多生多劫的修学啊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说为什么会退转呢？一个人大乘三根退转只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，他本身因地栽培的善根就薄弱；第二个，真的是路途遥远啊。大乘三根啊，对凡夫来说啊，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很难栽培，第二个很容易退转。从凡夫的角度说，你看为什么走大乘人这么少，为什么很难栽培呢？因为这个大乘的思考模式啊，是严重的违背我们凡夫的思考，严重的违背。我们凡夫的思考模式是要去追求一个东西 啊要追求快乐啊。那么大乘是要你回光返照，是要无所得啊。你说小乘法也是有所追求，他追求空性的涅槃啊，所以他也没有违背我们凡夫的思考，人天乘更没有违背。但是大乘佛法是你的心要向外的时候，马上要踩刹车回光返照，正念真如，这的确是违背我们无始劫的思考模式，所以他很难栽培啊。做教一个人完全无所得，完全会安住在不生灭心啊，这个是对有些人是有困难。当然有些人善根强是可以啊，所以第一个因地栽培就困难，第二个路途遥远，多出灾难。这个成佛之道啊，这个拉得太长了，三大阿僧祇劫，尤其是在凡夫位，你要历经一万劫的时间才可以进入位行不退啊。大乘祇劫就说你要一万劫在生死里面打滚啊，你最好是保佑你自己不要多三恶道这一万劫的时间了，否则可能要从头开始啊。这个大乘善根的退转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啊经常提到一个公案，叫做文昌帝君的公案。我们解释一下哈。印光大师说，这个文昌帝君啊，他过去生啊做了17世的士大夫，就读书人啊。那么他做士大夫的时候，他有4种德行：第一个救人之难，第二个济人之急，第三个 悯人之辜，第四个容人之过。他依着这四种德行呢，他积了很多的阴德。那么他依着这十七世的阴德，到后来怎么样呢？他投胎到汉高祖，他有个夫人叫戚夫人，他特别宠爱的戚夫人，后来就做戚夫人的儿子。在历史上说啊，这个戚夫人的儿子啊，他就是赵王如意了啊。他出生的时候相貌非常庄严，甚至于他的母亲找人来看说这个人有帝王之相，修了十七世的福报嘛啊。那么后来赵王如意长大以后啊，哎，果然他的个性啊得到汉高祖的赏识。因为汉高祖本来他跟吕后生了一个太子叫刘盈嘛，但是刘盈的个性啊，他是一个书生的个性，比较懦弱，所以汉高祖不是很喜欢这种个性啊。他喜欢赵王如意那种个性，他说这个孩子跟我的个性很像，就非常喜欢赵王如意，甚至于他想要把赵王如意的太子位把他废了，要立赵王如意做太子。后来因为引起大臣的反对啊，大臣那些当初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就跟汉高祖说啊，这是可万万不可啊，废长立幼啊，在历史上说啊，恐怕有萧墙之祸啊，会产生内战的啊。汉高祖就打消这个念头，但是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就引起吕后的不满，吕后怀疑是戚夫人在里面搞鬼，所以汉高祖一死以后啊，吕后就。他就用计谋，那个时候赵王如意在汉高祖死之前，汉高祖就知道赵王如意有灾难，叫他赶快，你赶快回到你的封地去，但是没有用，吕后用计谋把他骗回来，骗回用毒药把他毒死了，毒死以后对他的父母亲啊戚夫人用非常残酷的手法把他母亲也杀害。但诸位大家要知道，赵王如意可不是一般人啊，他是累积了十七世福报的人啊，一个大福报的人，他一生气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赵王如意临死之前就许下一个邪恶的咒怨，他说我来世一定要报仇。那么以他十七世的福报力再加上咒怨力啊，他变成一只毒龙，而且因为他福报力嘛，他可以开空中飞。后来经过几世以后啊，那个赵王如意变得毒龙啊，他知道李后投身在一个村庄，然后他就呢去吸大海的水啊，把整个村庄给淹没了，当然伤及很多无辜啊。那因为这一次的杀业呢，就使得这个毒龙啊，他本来在空中可以飞了，就掉下来不能飞了，然后他那个龙的鳞片里面也长虫咬他的肉，就是他的杀业罪业起现行。那因为赵王如意他前身是士大夫嘛，他曾经有一次啊，他救下一个佛像，这个佛像刚好是释迦牟尼的佛像啊，所以跟释迦牟尼佛结缘，后来就蒙释迦牟尼佛的救拔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引导他忏悔，把他嗔心的怨给化解掉，就后来就从毒龙的果报跳脱出来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为什么文昌帝君从一种十七世的修行啊，为了广学圣贤之书啊，广修圣贤之道的千千金子，他怎么就变成毒龙了呢？因为生死轮回，这个生死轮回的可怕，诸位我们解释一下哈，就是说啊，因为第六意识修行跟第八识的业力啊，它这两个不同调，我们修行靠第六意识的如理思维。那么你从第六识思维当中建立一个佛法的正知见，你开始要求自己的身口意配合你的思想不断的灭恶生善，但第八识不听你的，第八识在出地之前呢，没有转移之前呢，它还是以前的第八识，所以你死亡以后第八识要丢出什么业力，你第六识说了不算了。所以文昌帝君他为什么修得这么好，他还会遇到这个恶因缘呢？因为第八识跟第六识根本不同调，就是思想跟业力，你的思想已经提升到某种程度了，但是你的第八识还是以前的第八识，你的修行只是第八识业力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。所以我们每次投胎就跟抽签一样啊，因为你第八识没有转移之前啊， 第八是只有一个原则，强者先迁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陈牧师的问题在哪里，就是说呢，你修小乘法啊，立根的四生解脱生死，顿根的六世小劫，你修大乘法，你要成就，不要说了生死，成就位行不退，要一万大劫。所以大乘佛法为什么它困难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这个凡夫位啊，暴露在生死轮回的时间太长。生死轮回，你去看《法华经》后面那个本门啊，对法身菩萨来说，那根本不是个事儿，那叫做历世练心。你看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妙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药王菩萨，那在生死当中，那叫做生死自在。但对我们凡夫来说啊，那就有问题了。简单来说啊，从《法华经》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凡夫位啊，最好不要在三界待太久，因为第八识很难掌控啊。啊，所以路途遥远，多诸险难，这是成佛之道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个大乘菩萨，他在凡夫阶段啊，在生死轮回当中经历太久啊，所以为什么他必须要两阶段，要赶快要离开三界，先成就解脱道，再成就菩提道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退转的原因啊，就是生死轮回。我们看第二个揭晓，请合掌。
二揭晓，导师多诸方便，譬如来全智能拟已也。此等可悯，知其无大机也；化作一成，知其可小接也。
那么导师呢，面对这个即将退转的这些众生呢，他多诸方便啊，就是譬如来啊，有方便智啊，能够根据众生的根基啊，跟当时外在的环境啊，随时调整不同的方法啊。这个导师最重要就是多诸方便啊。那么此等可悯啊，那么想要退转这些众生呢、啊，已经怎么样知其无大机，大乘根基已经退了啊，所以只能怎么样呢，化作一尘。那么给这些人呢、啊、稍作休息啊。所以越到末法时代啊，这个方便法门的施者就越加重要了，越加重要啊。我们看第三段，潜入化尘啊。好，请合掌。
三潜入化尘，疲极之众生以都想，辟具智德生安稳想，辟正断德。
那么这些疲累的众生在导师善巧方便引导之下进入了空性涅槃，结果呢，结果是生以度想啊，成就了智德，成就了五空智慧啊，度脱了三界的生死。那么生安稳想，彼断德，断除了三界的见思，受用涅槃极尽乐。所以方便法门的好处有两个，一个进可攻，第二个退可守。从退来说，当你要退的时候，它可以守住，它可以让你成就安稳，不生退戒之心。那么从进步来说呢，你修行好的，你还可以继续啊往前走，直趋佛道啊。所以说生以度想，生安稳想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化成的两大功德。好，我们看悟三的灭化隐智保所，看经文。
二十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，无复疲倦，即灭化成，与众人言：汝等去来，宝处在近，向者大成，我所化作为止息耳。
那么等到这些想要退转疲惫部位的众生进入化成以后呢，也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呢，最后导师知此人众，最后导师知道这些人呢、啊、既得止息，无复疲倦，进入化成以后啊，也休息好了，也成就安稳了。最重要是他的信心又重新升起了，他的真上，他修行的真上意乐又重新死灰污染了啊！所以这个导师呢，就怎么样呢？即灭化成，以众人眼就把化成给消灭了。他说啊：“汝等气来，宝处在近。”什么叫气？什么叫来呢？气就是离开化尘，就你们现在啊，是时候该离开化尘了，也是时候该来了。 趋向保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处在境，因为其实保守就在不远的处所，而且你经过三百游行以后啊，你后面的路就好走了啊，也相对顺畅啊。向着大臣我所化作，那么之前那个让你们休息让你们安稳受用法乐的大臣呢，是我用神通闪魅力变化而成的啊，只是让你们暂时休息用的啊。所以诸位，一佛真的妙法，我们学法华经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随时可以在真如理观跟因缘果报之间做切换啊，顺境的时候强化你的内观智慧，强壮你的大般流程，为以后布局；逆境的时候你可以转入方便法门稍作休息啊。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汝等气来保住在境。方便法门要成立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，就是他要跟保守要对接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过去有一个法师了，他就引导有些人啊就修感应神通。他的理由是这样，他说他讲出一个道理，他说呢，方便接引众生。那么以法华经的标准呢，就是你施的这个方便法门，为了要跟成佛师的要能够对接，那你引导众生修感应神通，是不是方便法门呢？他一旦修了感应神通以后，他会生安稳想，生以度想吗？不会，因为他心向外攀缘。所以你用这种神通方便未来对他成佛之道啊，是障碍的，这个就不是方便了。方便法门它一定要怎么样，汝等气来保处在境，就是说这个方便法门是要向于成佛之道，是会帮助你成佛之道的，这个才是方便了。诸位，这个方便要跟就近一定要能够随时可以对接才叫方便啊。所以这句话是关键了，佛陀就指出方便法门的条件，就是汝等气来保处在境啊，它会让我们更接近成佛之道，那么在休息过程当中呢，出来又随时可以转入成佛之道，这个才是方便法门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那么看藕益大师的注解，好，请合掌。
一保所，保所若曰分入，即以出发心处为保所，如上文云，无上宝具，不求自得。若曰究竟，则以极国为保所，如上文云，为佛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
前面我们介绍了化尘啊，就是作为休息，作为产生各种安稳啊。那么什么叫保所呢？保所啊，它有两个层次，第一个部分的证入，就是原教的出处位啊发心处为保所。那么譬如上文所说的无上宝具不求自得啊，这声闻弟子本来是成就空性涅槃，所以才离开了三界，结果离开三界以后呢，佛陀给他大白牛车，就成就了宝所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啊，就是分证即佛，就是宝所。第二个，如果要圆满证住宝所啊，那就是大乘的究竟即佛了，大乘即果为宝所啊，就是你完全开显自信清净心，也完全开显自信功德力啊。比如说上文所说的“为佛以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”，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中道实相，也就是保所啊。这个保所啊，它的悟入有两个阶段，就是从凡夫位到出处，也叫出处。这一段呢，智者大师判作波罗道。就是你整个修行了以波罗为主啊，偏重一心即空，就是你整个大悲心是隐藏式的啊，就是以波罗引导慈悲了啊，这是善导大师的原话，就是以波罗引导慈悲叫波罗道。那么等到你破无明正法身以后，后面的路就好走了，叫方便道。这个时候就以慈悲引导波罗，这个时候你到了方便道以后啊，你就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你清净十方诸佛广学方便啊， 第二个到众生的法界啊，普门示现，那么现身说法度化众生啊。那么当然最关键的最难走的就是前面的波罗道，就是从凡夫到出处这个波罗道，因为这中间啊拉得太长，我们讲过这中间有一大阿僧祇劫啊，诸位，从凡夫到证入这个言教出处要一大阿僧祇劫啊，几乎没有人说是成佛之道中间都不休息，几乎没有啊。所以你可能要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在人天安等果报休息一段时间啊，继续走，有些人在空性涅槃休息一段时间，有些人可能到净土法门稍作调整，在清净十方诸佛，然后再往前走啊。总之在你就入证入宝所之间啊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些方便法门稍作休息啊。那就是看你怎么切换了、啊、你要从真如理观切入到方便法门，那从方便法门再回到真如理观。总之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，你进入的方便法门要随时可以出来跟宝所对接啊，这个就是一佛乘的核心思想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三桌说法的一个总结啊，有三种开显啊，一指三桌说法。好，我们先看偶一大师的注解。
二，三种开显，方便品曰教开三显一。文云：如来但以一佛乘为众生说法，无有余乘，若二若三。火宅狱曰行开三显一。文云：各乘大车游于四方，嬉戏快乐也。化成狱曰礼开三显一。宝所化成是大小两理，破除二乘全理，显如来真实义理。
那么三宗说法呢，偶一大师把它做一个总结说啊，方便品就是法说宗了，它是依教法来融通三乘的全法，开显一佛乘的四法啊，就是文云，比方说经典上说的，如来但以一佛乘而为众生说法，无有一乘，若二若三啊，就是佛陀说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佛之道。如果从最终的目的来说，没有二乘三乘的休息站，但是如果从过程也不妨安利唯心所现如梦如幻的休息，稍作休息稍作调整，然后再往前走也是可以的啊。有二乘，你要中间休息两段，要休息三乘三段都可以啊，反正你最终一定要悟入宝所啊。那么这一段等于是依教法来融通一佛乘，简单的说呢叫做教义啊，整个教法有它的融通性啊。第二个我们看行义啊，那么这段念过了啊，这个行义啊，这个火宅狱啊，火宅狱就是譬喻说一宗啊，是依着修行开三显义，这个讲行义啊。比方说经文上说啊，这些三乘的诸子呢，各乘大车啊，游于四方，嬉戏快乐也。三乘的诸子，他本来出去的时候，他是奔着三车而去的，但是到了界外呢，哎，找不到三车，只有大白牛车。结果他们上了大白牛车以后啊，游于四方，游于十方法界的圣受西方，各种的普门示现，嬉戏快乐。所以三车最后到了界外，只有一佛，只有一大白牛车啊，就这个行一啊，修行上的融通，最后化成一品，就是因缘说说，就是从所证的真理来开三显义啊。比方说，宝所跟化成是大小两种真理，化成就是小证的空性涅槃，宝所就是大证的东道实相或者是法身功德啊。那么到了最后呢？破除二乘的空性的涅槃，来开显如来的真如实相啊。所以整个一佛乘啊，开出来是教义行义礼仪，叫一佛乘啊。这个你学法华经啊，你一定要随时把真如观跟因缘观要随时的调配了。如果要做因缘观，那就是无差成差了，那的确整个佛法的教行理各有各的不同。你像四谛，声闻人修四谛法嘛，缘觉乘修十二因缘嘛，菩萨修六度嘛， 教法当然不一样嘛。四谛讲苦集灭道，那么十二因缘讲无生嘛，一切法无生嘛，啊，所以从因缘观那的确有差别，因为因缘观的特点要契机嘛，啊，但是你如果是入真如观的时候，你要讲最后的会归处，那就是一样了。所以佛法它是很妙妙在哪里，就是刚开始凡夫修行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同。那么一直修修到最后，越来越懂，越来越相同，到最后完全相同，就是方便有多门，但是过一切无恶路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修到最后，大家所证的真理都一样呢？各位想想看，为什么？因为真如本性不是修来的。诸位，真如本性如果是修来的，那每一个人过程不同，那你的真如跟我真如肯定不一样嘛。有些人成佛之道是历经辛苦啊，有些人是真的运气比较好，他成佛之道是很顺畅，到极乐世界就马上成佛了。你说这个过程不一样，为什么结果一样呢？诸位，你所有的过程只是在开显真如本性了，真如本性是你本来就有，你只是假借修行把它开显出来。既然是本具的，那大家都一样啊，所以他为什么最后教一行一理一呢？最后会归处就是真如本性啊。那么佛陀三周说法以后呢，上根、中根、香三根人都已经开始悟入佛陀之见，那么最后都蒙佛陀一一的受记了啊。那么到这里啊，三周说法就已经圆满结束了啊。我们做一个总结啊，我们学沙门三周说法，我们有一个心得，就是其实一个人啊，特别是凡夫啊，你要越早修学《法华经》越好。就是你啊，你没有修学《法华经》啊，你的人生就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，就是诸法因缘生。你没有学《法华经》啊，你的人生啊就是顺从过去。你过去是什么因缘，你今天是什么因缘，你逃不出八识的魔掌的，这不可能啊。你如果没有学《法华经》啊，你看唯识学啊，就看把你看得准准准了。就是哦，你的来生，你的前，你今生是第八识变现出来，然后呢，就第八识变现了你的色身，也变现你的思想，也变现你的执着，然后你就在这个思想执着业力当中，上个纠缠不清了。然后来生呢，来生也是这样，叫横转如暴流。所以你看唯识多可怕，说一个人的人生啊，你没有学理观的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一个水流，从过去流到今生，又从今生流到来生。你把唯识学学完了，你的人生就看透了，过去现在未来看透了。你为什么喜欢修布施呢？横转如暴流。你为什么喜欢持戒呢？横转如暴流。直到你学法华经以后，你发觉唯识学来看你，哎，不准了。诸位，你如果研究唯识学说这个理论好像不太适合我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跳脱因缘观了啊。所以你早点学法华经呢，你会站在真如的角度面对你的因缘。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自己的因缘，因为你要引导你，你要让你产生真上意乐，你要满足你一些需求，是的啊。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不能执着，你一执着那就产生障碍了啊。所以一知山上路，细问过来人，在这么大的成佛之道当中啊，当然你如果是追求人天果报，追求空性涅槃，你不用学法华经，那这个很简单的，路途又短又快。但是这么长的成佛之道，你不学法华经啊，你一定会撞得头破血流，一定的。太过漫长，而且凡夫会暴露在生死轮回之间又长啊。那么你学法华经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啊，佛陀要我们成佛啊，那可不是要我们硬碰硬的、啊，原来是可以两阶段成佛的。我可以先到极乐世界稍作休息，然后再从极乐世界再转到清净十方诸佛再成佛的。这个就是方便有多门啊。啊，所以有些人批评净土宗说：“哎，你们修净土宗是逃避。”诸位，你把三周说法看一看就懂了，什么叫逃避啊？这叫善巧方便了、啊。 所以你学法华经呢，你早点学法华经呢，你会站在一个成佛之道的宏观，你知道你就会做长远布局，我今生要怎么走，先到哪里去，然后再到哪里去，再到哪里去，你会清清楚楚的，就是永远让你保持意乐，又可以让你不断的增上，又不影响你成佛的速度啊，这个就是法华经妙的地方，它随时在真如理观跟一因观之间达成平衡啊，互相融通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